虑，因为主，你是明天的主啊，你掌管着明天啊，让我们每一天啊，能够靠着主来度日啊，也愿主祝福我们啊，每一天能够有主赐的话语、灵里的粮食啊，能够喂饱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比昨天啊更有长进。愿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啊，来分享主的话，也能够活出主的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个主题呢，就是叫有心的领袖，爱心的恳求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腓立门书哈、啊。先给大家这个看一张图哈、啊，这是最近这个看到的一个文章，上面提到有一位德国的华人，他把中西文化做了一个比较之后呢，他做出了几张图，那我就选了其中的几个。让大家猜一猜啊，这个蓝色的是代表这个西方的文化，红色呢是代表这个中国的文化。那看看这张图，是它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中午，
时间是不是？那一般的这个西方人都比较守时准时，对吧？那中国人呢，他看到会有的会提前，有的会错后一点，对吧？这是在时间哈。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大家能看出这是在讲什么吗？嗯，扭曲。刚才还有谁说啊？沟通方式啊，这个对哈，这个是在说明这个表达意见上哈。这个西方人呢就一对直接就这么讲了，那中国人呢就比较婉转是吧，好像不愿意直接说，怕这个对方受伤害。这个呢
遇到问题
对哈，这个黑色的这个点代表问题，那这个西方人他遇到问题他会什么呀？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哈。中国我们一般的习惯绕过去哈，这个问题既然那我们就绕过去就好了。这个呢teamwork 还能看出什么？这个啊，这个图是这个讲的是这个领导。你看这个西方的文化里面，领导啊，就是是跟这个一般的人不一样，但是呢，好像不是高出很多哈。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领导要怎么样？
高出一等。
一定要突出，而且是什么呀？他好像是要高出。一定要是他掌管一切，好像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啊，我们中西文化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是不是对问题的看法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改变？应该有哪些改变呢？我们今天哈、就用这个后面这两个，一个是对问题的处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哈、好的一个领袖。这个前一段这个孔毅老师哈就专门讲这个 leader 这个 ship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每个人哈、不一定都是在公司或者是在哪里做领袖，但是其实呢神给我们每个人，比如说在家中或者是在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上，我们自己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领导。所以我们看看哈，这个圣经里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在这个腓立门书，那我只选了第四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来请弟兄读双数，姐妹读单数，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弟兄开始哈。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意的事，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好，我们就读到这儿。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一封书信。他写这件事情，他是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这里头有三个人物，第一个就是保罗他自己，对吧？第二个人物是腓利门，第三个人物是谁？这个阿尼西姆，对吧？我们先看看这个阿尼西姆啊，他是个什么人？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的时候啊，他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里的其实这个奴仆呢，其实就是奴隶。那我们查这个背景呢，会知道呢，这个阿尼西姆呢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然后呢，在这个罗马时期呢，一般的富人家里呢会有很多的奴隶，而且这个奴隶呢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只是主人的一个财产的一部分。那这个阿尼西姆呢，他从这个腓利门家呀，他跑了，跑了之后呢，他后来可能是碰到了保罗，然后呢又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他就留在保罗的身边。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呢是被关在监狱里面，那这个阿尼西姆呢就在那里服侍保罗。可是呢，这个腓利门呢，这个奴隶的主人也是信主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保罗要不要把这个阿尼西姆就留在他身边？如果他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如果不说的话，腓利门会怎么想？腓利门一定心里可能是他会想哈，这个保罗，你这个是教会的领袖，是使徒哈，为什么我这个奴隶跑了到你呢？然后呢，好像就是不提也不说了，对不对？这个腓利门可能会心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呢，如果保罗把这个阿尼西姆送回这个腓利门那里去，也会有问题。因为这个阿尼西姆，我们看哈，这个他在这个圣经里说啊，他说第十八节，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也就是说呢，这个阿尼西姆他跑的时候，他肯定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在查这个背景的时候，有的说是阿尼西姆是偷了腓利门他主人的东西，所以跑了。那如果让阿尼西姆回去的话，按照罗马的法律，这个腓利门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甚至呢可以杀了他。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如果保罗让他这么回去的话，腓利门要不要处理，因为都是信主的了，要不要处理阿尼西姆，实际上就给腓利门带了一个难题。那保罗怎么样去用他的智慧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保罗他在第八节哈，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保罗他怎么说。 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意的事，也就是说保罗他是个使徒，他有权利可以命令腓利门接受阿尼西姆，对不对？这是他可以有这个权利去吩咐的。但是保罗有没有这样做？保罗没这样做，对不对？他可以吩咐啊，他可以跟这个腓利门哈，这个去说啊，这个腓利门弟兄啊，这个阿尼西姆啊，他已经信主了，我就留在我这儿吧，让他照顾我。他可以跟吩咐他这样做，对不对？他没这样做。那接下来哈，我们看第九节，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他可不可以以年长的一个身份，对吧，来这个也可以跟这个腓利门说，对不对？像这个他也可以用句不好听的话，他也可以倚老卖老，对不对？跟你说这个小腓啊这个阿尼西姆啊，他这个现在信主了，我就让他照顾我啊，我这个在监狱里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他可不可以，他也可以这样做，他也没这样做。但是呢保罗呢他还是要解决问题，那他怎么解决的呢？我们接下来看哈，这个保罗解决问题的方式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帮助和提醒。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哈都会遇到问题，但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话确实需要有一些智慧的。我们看后面哈，这个第一个哈，我们看这个保罗，当阿尼西姆到了他呢信了主之后呢，保罗没有逃避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呢他敢于面对问题，对不对？我们刚才看那张图的话，我们中国人习惯什么呀，当有问题的时候想办法去绕过问题，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没有。第二个呢，保罗呢他既然有问题他就要什么呀，想办法解决问题。他的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一些请求和具体的建议，然后呢最后呢他提出请求和建议之后呢，他不自己做决定，他把决定权交给谁？交给腓利门。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这个提的哈，看这个圣经，在这个圣经里面啊，第一个保罗向腓利门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在这个十七节，我们先看十六节好了哈。他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也就是说阿尼西姆原来是个奴隶，他希望腓利门带阿尼西姆呢按弟兄来带他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要求，对吧？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第二个呢，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这个奴隶。然后呢第三个呢，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啊，他以前他就有过这个想法，他说什么，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为我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也就是说保罗希望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来伺候他，因为保罗在这个监狱当中啊，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希望有人在他身边呢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啊，他第一个遇到问题呢，他把这个问题呢提出来，然后呢提出他的请求，接下来呢他还要什么呀，他还要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对不对？我提了这个请求我是什么呢？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他说就是为我所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了是有益处的意思，对不对？他到了十节他说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也就是说保罗向腓利门提出这个能够接纳这个阿尼西姆，他的目的是什么呀？他说如果你接纳了他，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了。他解释一下的我为什么提这个要求，他不但提出了对这个阿尼西姆这个要求，而且呢 保罗啊，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提了要求，腓利门是不是一定要照他的做？腓利门可以选择不照他的做，对不对？那保罗同样呢，他既然这个提了要求，他怎么去这个跟腓利门说呢？在二十一节，我们读的最后一节，他说：“我写信给你呢，深信你必顺服。”也就是说呢，他不但提了要求，他希望腓利门能够听他的，他也讲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是保罗哈，他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一个提出请求，第二个呢，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提出这个请求。第三个呢，他把这个处理问题这个最后哈要做的这个决定呢，他也呢告诉这个腓利门了。但是呢，他说完之后呢，他没有做决定，他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谁呢？他在我们刚才读的，他说什么呀？到了第十四节哈，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就是说，保罗他有要求，对不对？也希望这个腓利门顺服，但是他还是不做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权他交给谁？还是要交给这个奴隶的归属者，就是腓利门。所以这是保罗哈，他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那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的，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学习几件事情。保罗在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注意到哪个字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第一段，哪个字比较多？有一个字比较多哈，就是那个心，对不对？啊，其实呢，问题要解决，对不对？但是呢，怎么解决更重要，对不对？怎么解决更重要？然后呢，那这段里头呢，保罗其实呢，解决问题啊的关键是他有在用心，有在用心来解决。那我们想呢，可以大概有我想到的哈，保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三个方面，他是用心的。第一个呢，他有一个关爱的心。我们看这个在第四节哈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发现什么呀？第四节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呀？保罗呢，为腓利门和他所在的教会祷告。腓利门在什么教会呢？腓利门在哥罗西教会，哥罗西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当中一个地区。所以呢，就说保罗呢，第一个常常为腓利门和他所在的教会祷告。第二个呢，他说常为你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前面的时候他经常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常常，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对吧？常常为你们感谢神。所以这个他用的这个词哈，就是说他是经常性的，不是一次说祷告一遍就好了，他是常常为这些人感谢，常常为这些人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保罗呢，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看重这个事情，他更看重事情当中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我们呢，教会哈常常鼓励大家去祷告。为什么祷告？我们也有的时候呢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用一些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自己用动手去帮助人，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帮助人，第一个，有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有限；第二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人只看到了我们，不一定看到神。但是呢，我们如果祷告的话，如果祷告神要做工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神。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个耶稣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牧师以前讲到讲过哈，这个耶稣讲这个，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到哪里去祷告？ 要进到内室，对不对？然后要什么？要关上门。这个叫内室的祷告。为什么叫内室祷告？是不是我们只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其实这个祷告，我想呢，不只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内室的祷告更重要的是，神是在提醒我们，祷告呢是在背后的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啊，那个被祷告的人可能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看见我们，对吧？但是很多的祷告呢，是那个人被帮助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呢，要在祷告当中服侍呢，其实呢是比我们面对面服侍呢，有的时候是更难的。所以这个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内室。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我们常常要用祷告来服侍这个有需要的人。这个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啊，他特别提到，当这个我们到了神宝座面前的时候，24位长老他手里拿了一个香炉，对吧？是金子的，那个里头那个香，那个香是什么？那个香啊，他就说是圣徒的祈祷。所以今天我们啊，能够有人常常会问哈，我们今天做的什么东西啊，能够将来能够在永恒里存在？我们今天这个地上很多的东西哈，我们发明创造，对不对？我们造了很多的东西，可是呢，将来这个圣经里说，凡是有形质的，凡是这些东西呢，神都要毁掉。没有一个在神国里能够存留的。那我们其中有一样东西可以存留在神的国里，就是什么？就是圣徒的祷告拿到了这个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个保罗呢，你看他服侍人呢，他对这个圣徒的关心呢，他是常常在祷告当中来服侍这些圣徒。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呢是这个保罗解决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哈，保罗解决问题啊，他是有智慧的，他不是这个随便的拿来问题，然后呢就是这样命令啊，你就这样做吧，对不对？按你心目回去了，你就接纳他吧。他不是这样子的。保罗以前是个热心的人，对吧？在这个圣经里记载哈，以前保罗他是什么呀？他为神大发热心，他干什么了？他去向祭司长拿文书，然后去抓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保罗信主以前他是大发热心的，可是单有热心其实不一定能做好事。等他信了主之后呢，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时候的保罗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做事呢，凡事是有规矩的，而且你看他写的每一封书信呢，好像充满了上帝来的智慧。我们读的是尤其是罗马书哈，讲这个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看的真的是刚开始读，真的是好像是读一个这个哲学家写的一个东西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有智慧的。那他解决问题，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阿尼西姆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哈，我们刚才说了，他不用错误的方法，不用权力压，不用他的年龄去压人，对不对？他用什么方法呀？圣经当中啊，这个他写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啊，基本上是同时期的写的，而且可能是同时送到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个时候这个还有这个有一本书叫以弗所书，当中呢保罗讲到了很多有关圣经权柄的事情。他讲到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如同顺服主。然后呢还讲到了儿女要顺服父母，还有他讲到了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这个都是圣经上这个有关这个权柄的讲。那保罗他不仅这样讲啊，他也自己呢他也去这样做。我们看看哈，在这个当中啊，就说如果是讲到这个权柄，这三个人呢，保罗是使徒，他是一定是最大的，对不对？在最上面。然后接下来是谁？是腓利门。然后再往下呢是阿尼西姆。所以按这个权柄顺序来说呢，保罗 对阿尼西姆他是实际上他是没有直接处置权的，所以保罗他就很清楚，所以当他这个真的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刚才我们说的哈，他十四节他说的，他说我不愿意这样行哈，这个要叫你的善行不出于勉强乃出于甘心，也就是说保罗他这样做呢，如果他强行让腓利门做呢，那腓利门是不甘心的，但是呢因为保罗他明白权柄的顺序，所以呢他就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腓利门。这是保罗哈，他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智慧。在这个圣经里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带这个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在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可拉一党，他们认为摩西和亚伦专权了，然后呢他们带了一帮人开始反对，后来呢神呢就让地开了一个口子，对不对，让他们就被这个埋在里面就死了。当他们死了之后，全以色列百姓很多人都开始抱怨这个摩西和亚伦了，他说你把我们领出来还要把我们杀了。当他们抱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说上帝在天上就生气发怒了，然后呢就降下了瘟疫。摩西一看到瘟疫降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他马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让亚伦干什么去，有没有人记得？对，他摩西马上让亚伦拿着香炉赶快去献祭，然后呢亚伦就拿着他的香炉，他圣经里说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赶紧献祭，这个时候呢瘟疫就止住了。摩西他知道这个瘟疫已经降下来，但是摩西他有没有他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摩西没有做，因为什么呀？祭司的职分是谁呀？是亚伦的职分，所以他不越过权柄的。虽然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不越过，他让亚伦去献祭。在这个犹大王哈，有一个叫乌西亚的，应该大家也很熟悉这个王。乌西亚王呢，他继位之后啊，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神就赐福他。他出去征战呢，他也得胜。而且呢他国家就开始强盛了，可是当他强盛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乌西亚就心中这个骄傲，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干什么不记得啊？他要去到圣殿里去烧香献祭，当他要去做的时候，那个祭司就拦阻他说这个不是你该做的，这是祭司该做的事。但是呢因为他心高气傲，所以他就说他非得要做。当他正要做的时候，他的额头上就长了大麻风，然后呢赶紧他就从这个圣殿里就退出去。所以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不该做的。这里面呢我们就想的就是说，上帝啊设立了不同的这个权柄啊，是我们有的是我们该做的，有的是我们不该做的。那保罗呢他在这里就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他就运用了这个方法。他该提的是什么？他该提的是建议，对不对？他该提的是他期望的结果，但是呢他不做决定，让谁做决定？做决定的人是腓利门做。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智慧啊。这个其实在这个我们哈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以前听过一个讲座，上面哈，他说是有一对男女啊，他们这个相爱要结婚了，可是呢越接近结婚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男方啊突然这个对这个婚姻这个有点质疑，他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呢下面有一些答案，大家觉得他应该去问谁，应该怎么做？祷告。还有什么？同意找牧师的，有谁同意他们应该去找牧师？啊，都该做哈。其实这里面哈，我们有的时候哈，可是他第一个应该找的是谁？第一个应该找的哈，这个是父母。 所以你别看我们信了主了哈，有我们有牧师，有圣经可以祷告，这些事情是都可以做。但是呢，在这件事第一个该问的是谁啊？是父母。我们刚才说了哈，在这个哥罗西和以弗所都讲过这个权柄哈，说你们做儿女的要顺服什么呀？父母。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父母是儿女在上面的保护，是直接的权柄。所以当这个问题哈，他应该直接去找父母。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权柄顺序对了的话，就什么呀？你就会蒙祝福。如果不对的话，那可能是带来的后果我们自己要承担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做权柄的也要清楚哈，不要这个强迫哈，这个去做。我们那次有一次聚会，有一对夫妻哈，带了一个3岁的一个小孩，这个妻子看到他那个孩子拿个那个冰激凌在那吃，然后呢，她丈夫就在那小孩旁边，她就跟那个丈夫说：“哎，你别让他吃了，他吃太多了。”结果这个丈夫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跟那个小孩说：“拿过来。”那个小孩然后乖乖的就把冰激凌就递给他爸了，递给他爸完后呢，他爸拿起来，他爸在那吃上了。吃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观察那个小孩啊，在边上看呢，就一直看着他那个冰激凌，特可怜。然后我就看，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样哈，这个强行的哈，这个把他那个也不跟他讲一讲哈。”我说：“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你要小心哈。这个他长大了，他可能会对你做什么。”完了，他妈妈旁边就说了：“他说不用老，不用长大。”他说他的孩子就前几天，他那个小孩啊，他就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可能让他不让他做什么事。他说啊。那个小孩说：“他说等我长，就是超过他爸爸的时候，他说我就不用你管了，你知道吧？”这个小孩儿，也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啊，这个你看那个小孩啊，才3岁多，他就知道你用强权压呀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解决问题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要用这个正确的这个权柄顺序。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哈，这个我太太工作上，我们前一段一直讲这个职场啊。其实我太太工作上，她也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她那个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然后呢，她有一个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啊，特别怪。以前呢，就经常她，一出什么问题呢，她就说是别人的问题。然后呢，一做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呢，这个同事啊，他不管是谁，他就写一大堆的这个 comments 啊，就发了很多的意见。他跟这个我太太提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说啊，第一个他说你这个写的这个他那个 function 就是那个名字啊，你要把 A 改成 B。然后呢，就是来回哈，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实质性的一些问题。那这个让我太太特别生气，而且关键他这个同事啊也不是领导哈，跟他又不在一个组，就提这么多问题，我太太很生气，想这个事怎么办？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后来呢，我太太就不乐意做，回到家里她也生气，说这个人哈，真是这个，她也没什，好像她我太太心里也觉得她提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像实质性的这个改变，对这个她也没有帮助，她不乐意做。然后呢，好，那我们祷告吧，就为这个事情去祷告。祷告完之后呢，又过了2年，我太太一直没做，你提你的，我还做我的。过了2天呢，他们又开会。这次开会呢是别的组的，包括那个人也来了，然后呢他的经理在，然后呢他经理的上面那个大的头也来了。这个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在这之前呢这个同事提了之后呢，是这个他的经理也知道，我太太他的经理知道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祷告之后呢，结果这个我太太那个经理就对我太太说，他说你还是做一下吧。照他那个说的那些做，他让他做什么呢？把他做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效率上哈，做一些测试。另外呢，在这个质量这个提高上啊，能够有一个结果哈，就是像一个以这个图形的形式啊，能够啊这个给他这个表达出来。后来他经理让他做了，后来呢，我太太说，那好吧，既然经理让做，对不对？那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呀？要顺服，对吧？他就做了，他心里并不是很乐意，但是他还是做了。 做完之后呢，他就把结果列成了表格，这个时间呢比原来啊有哪些变化，然后呢这个他做的这个东西呢这个质量有哪些提高，他都列得清清楚楚发给了经理。等到他们这个一个大的部门开会的时候呢，他的经理就把他做的这个结果呀就给这个所有人看，他那个大的那个头也在那。看完他那个大头看完之后特高兴，哦，他一看他说这个东西这个提高了很多的质量啊，我们看这个图啊什么的，然后他马上就告诉他这个客服那个人说赶快啊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啊，我们这个新添的这个功能啊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就在想哈，这个其实我太太并不想做他，但是呢他因为学习啊他就说他不明白，但是呢因为上头有权柄，那神说让我们顺服呢，他就学习他就顺服了。顺服结果是怎么样啊，他以前他都不知道他做的这个项目会有这么高的这个比以前提高了这么多的这个质量，而且呢他的这个大的这个头呢好像是哎一看他什么呀，看他这个确实哈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成绩在里面，也给了很多的肯定。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啊，我就说我们真的要学习啊，要会听话，怎么做不做哈，这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要怎么样，要学习听这个声音。从哪听啊，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听这个上面那个声音。如果是你的经理做的呢，说做的呢你就要做，如果别人做的你可以拒绝他。所以他顺服了之后呢，结果呢他就蒙福了。以前他都没有想过我做这个东西啊有这么好啊，或者是能够给经理看或告诉经理说你看我做的这个东西哈，对这个项目这个什么我们这个软件呢有这么大的提高，他都没有想过。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学习了顺服哈，能蒙福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看哈，这个保罗呢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第一个是哈我们知道他是这个用权柄的顺序解决，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哈，这个心呢就是他是用了一个恳求的心。当保罗他用恳求的心的时候呢，这个腓利门是什么呀，腓利门是甘心顺服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他想把阿尼西姆留下，然后呢他又想呢就是说呢哎，你要使我快乐，然后呢他又想呢希望什么呀，他说他这个恳求，我觉得里面还有个诚恳哈，这个保罗啊他也说真话，他说腓利门啊你都欠我的，对不对？他这话他都说出来了。所以呢他求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说表面的东西，他把他心里真实想的他也跟腓利门说了。所以当他这么真心的恳求的时候呢，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让腓利门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对不对？他不是这个命令的。那其实我们哈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需要解决，但是呢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很重要。我想我们在家里面哈可能就是有这种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头的这个屋子乱了，对不对啊，让这个太太说你去这个清理一下。我也可以跟他说哈，哎，那屋子乱了你要不要清洁一下。他也可以跟我说，你看外头那个草哈都那么高了，你要不要去，你应该去捡一下吧。都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但是这样说呢干的人啊不一定乐意。我们要换个方式哈，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这个榜样，他用爱心恳求，对吧？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换个方式，态度哈可以好一些。可别就说哎，这个你愿不愿意哈这个清洁一下我们的这个哈屋子哈，你乐不乐意哈去剪剪草，对吧？这个我太太那个有的时候她是学会了哈，她这个她有的时候做饭在厨房里，然后呢她一做饭，我跟大家说过哈，她把我当成了千夫长。怎么叫千夫长呢？她一做什么她说你来帮帮我，她好像是那个我好像是我这个有一千个人的这个啊让我来帮她。但是呢她这个态度特别好，哎，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哈，然后帮我这个帮我这个，我就去帮。可是帮了一会儿之后我发现啊这个厨房怎么就我一个人了，帮一帮结果呢发现我在做他人没了啊。所以就说我就说哈，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事哈解决问题呢其实态度很重要哈， 这个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第一个我不知不觉哈，我就把这个事情做了，然后呢，我也没有说任何的抱怨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说哈，解决问题其实很容易啊，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我们那颗心很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哈，从这个保罗这段经文呢，其实有问题，我们不回避，对吧？第二个呢，我们要有智慧去解决问题。第三个还有更重要的，解决问题要用什么呀？要用心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到的，对吧？所以我们解决问题要用心解决问题。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重这个人，牵扯到这个事情的那个人呢，要看重人过于什么呀？看重那个事情本身。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什么呀？互相的能够被建立，对不对？然后呢，关系也会什么呀？变得更加的融洽。问题解决了，关系也好了，这就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是不是？所以我们哈最后呢，还是背一个经文哈。这个里面我觉得应该对我们很帮助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3:13哈，很容易记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我们一起祷告啊！谢谢主啊！我们啊，真的是要从你的话语当中啊，能够学习有智慧啊，来啊处理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需要从主有智慧。但解决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更要求主帮助。啊，让我们能够用心去解决问题，啊，主啊，你帮助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当中，啊，让我们能够用爱啊来彼此的包容，啊，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让我们不回避，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啊，常常啊能够为对方着想，啊，也能够用爱心来恳求，啊，愿主就。在我们的教会，在家中啊，行奇妙的事，也更让我们常常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啊，用祷告来关心他们，来扶持他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